第34天，仆人的思维。我的仆人加勒的心思与其他人不同，他一心跟从我。民数记14:24，你们应当以基督的心思为你们的心思。腓立比书2:5。
侍奉始于你的心思。作为仆人，需要在心态上做转变，态度也要改变。神关心我们为什么做，多于做什么。态度比成就更重要。亚玛谢王失去神的喜爱，因为他行主看为正的事，但却不是出于真心。真正的仆人在思想上要有五个正确的态度。仆人多为别人设想，少为自己设想。仆人专注在别人身上，而非自己身上。真正的谦卑不是小看自己，而是少想到自己。他们是把自己忘了。保罗说，不顾自己，向人伸出援手。这就是丢弃生命的意思。也就是服侍他人的时候忘记自我。当我们不再注意自己的需要时，就会注意到我们周遭的需要。耶稣倒空自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。上一次你为别人的好处倒空自己是什么时候？自我中心的人不能做仆人，除非我们忘却自己，否则所做的便不值得被纪念。可惜，我们很多的服侍都是为了个人利益，以侍奉去取悦他人，获取他人的赞赏，达到个人的目标。这是操纵，不是侍奉。我们正日想的是自己如何崇高美好。有些人以侍奉作为与神讨价还价的工具。神呐，如果你为我做这件事，我就为你做那件事。真仆人不会为了自己的目的试图利用神，他们让神按照他的目的使用他们。无私与忠心一样，是罕见的特质。在保罗所认识的许多人当中，提摩太是唯一的典范。投入仆人的思维是困难的，因为这正好是我们对人生命基本问题的挑战。我们天性自私，我们多半为己着想，这就是为什么谦卑是每天的挣扎，是我们要不断重复学习的功课。每天我都面对无数次做仆人的机会，我要在满足自己的需要或满足别人的需要两者之间做出选择。自我牺牲是仆人心智的核心。当人们对待我们如同仆人时，我们如何回应，可以检验出自己是否有仆人的心智。当人家把你的服侍当作理所当然，支持你，把你当作下人看待时，你作何反应？圣经说，如果有人不合理的利用你，就用此机会去实习你的仆人生命。仆人思想像管家，不是主人。仆人谨记是神拥有一切。圣经中，管家是为主人管理产业的仆人。约瑟在埃及被囚时，就是这样的仆人。波提法将家中事务都交在他手中，监狱长将监狱交给他管理，最后连法老也将整个国家交给他治理。仆人和管家是一体的。神让我们在这两方面都值得信赖。圣经说，主人对管家所要求的就是忠心。你怎样处理神托付你的资源？作为真正的仆人，你必须先处理钱财在你生命中的地位。耶稣说，一个仆人 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金钱。耶稣不是说你不应该，而是你不能，就是不可能。为钱而活与为事工而活是相斥的目标，你要选哪一个？假如你是神的仆人，你不能同时兼差为自己而活。我们全部的时间都属于他的。神要我们全心效忠，而非部分时间的忠心。在我们生命中，财富最可能取代神的地位。崇尚物质比任何其他事物更能误导我们步入歧途。很多人说，当我达到财务目标，就要服侍神。这是一件他们会永远后悔的愚蠢抉择。当耶稣做你的主人时，钱财是我们的奴仆。但当钱财为我们的主时，我们就变成了他的奴仆。财富本身不是罪，但不为荣耀神而用就是罪了。神的仆人应常以侍奉为重，不以金钱为念。圣经清楚指出，神用金钱考验仆人的忠心，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谈论金钱比天国和地狱都多的原因。耶稣说，倘若你们在属世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财富托付你们呢？你管理金钱的态度影响神对你的赐福。在第31章，我曾提过两种人，国度建造者和财富建造者。两种人都有发展事业、做生意与赚取利润的天赋。财富建造者只会无止境地为自己积聚财富，但国度的建造者改变了游戏规则，他们依然努力赚钱，但会将赚取得来的给出去。他们运用财富去资助神的教会和世界各地的宣教工作。在马鞍峰教会，我们有一个小组，成员都是公司的总裁与事业所有人，他们试着尽力赚钱，尽力奉献，好能够尽力地扩张神的国度。我鼓励你与你的牧师谈谈，在你们教会开始一个国度建造者的小组，请参阅附录二。仆人专注自己的工作，而不是看别人在做什么。他们不与人比较、批评或竞争，因为他们埋首于神给他们的工作。神的仆人彼此竞争是不合理的，因为我们同属一个团队，目标是要荣耀神，不是为荣耀自己。保罗说，我们不应互相比较，好像有谁比谁好。我们的生命有比这更有趣的事要做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原创珍品。神的仆人之间不容有嫉妒，当大家都忙于侍奉时，没有时间挑剔批评，所有花在批评别人的时间都该用在事工上。当马大抱怨玛利亚不帮助他时，他已失去了仆人的心。真仆人不会抱怨不公平的对待，不会单逆自怜当中，不会因为别人不服侍而怨怼，他们只依靠神继续服侍。评断主的其他仆人不是我们的工作。圣经说，你是谁，竟敢论断人家的仆人？神会判断他的仆人是否称职。在受到批评时，为自己辩护也不是我们的工作。让你的主人去处理，学习摩西的榜样，在面对反对时，他表现出真正的谦卑。尼希米也是一样，他对批评的回应很简单，我正进行很重要的工作，不能到你们那里去。假若你像耶稣那样的服侍，必然会受到批评。世人甚至很多教会都不明白神所看重的事。像耶稣所表达的一件最美的爱的行动曾被门徒批评。当玛利亚将她最珍贵的香膏浇在耶稣身上时，门徒却批评他浪费。 但耶稣称之为美事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无论别人怎么说，你对基督的侍奉是不会白费的。仆人的身份奠基于基督，仆人因为知道他们是凭恩典被爱、被接纳的，便不需要证明自己的价值，他们甘愿做一些对缺乏安全感的人来说有失身份的低贱工作。其中一件意义深长的例子是耶稣为门徒洗脚。洗脚这份工作等于擦鞋童的工作，但他因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便不怕自毁形象而做卑微的服侍。圣经说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就离席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了一条毛巾束腰。要做仆人，就要在基督里认清自我的身份。有安全感的人才能够侍奉，缺乏安全感的人总是担心别人对自己的看法，他们害怕暴露自己的弱点，因此将自己隐藏在层层骄傲和矫饰之下。你越没有安全感，越要人服侍，越需要他人的认同。卢云说，要服侍他人，我们必须先向他们死，也就是放弃用别人的标准去衡量自己的意义和价值，这样我们便可以无拘无束地去体谅人、连续人。当你的身份和价值观建立在你与基督的关系上时，便能摆脱其他人对你的期望，使你能提供最好的服侍。仆人不用在墙上挂满匾额和奖状去证实自己的工作能力，他们不用坚持某种头衔，也不需以优越感为袍子包裹自己，地位象征对他们没有意义，也不需以成就来衡量自己的价值。保罗说，你可以吹捧自己，但唯一算数的赞许是主的赞许。雅各是耶稣同母异父的弟弟，他大可炫耀自己与耶稣的关系，他与耶稣一起长大，但是雅各在写给教会的书信中自称是做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。我们与耶稣的关系越亲密，就越没有必要去宣扬自己。仆人将事工当作机会而不是义务，仆人乐于帮助别人，满足别人的需要，且乐于侍奉，他们高兴快乐侍奉神。为什么他们高兴快乐侍奉神呢？因为他们爱主并感恩，知道侍奉就是使用一生最好的方式，也知道神必会有丰盛的奖赏。耶稣曾应许，天父会尊重奖赏那服侍我的人。保罗说，他不会忘记你们为他所做的工作和爱心，就是从你们继续不断地帮助其他的信徒所表现出来的。假如世上有十分之一的基督徒认真做主忠心的仆人，试想会多美善。你愿意投入这个行列吗？无论你是何年龄，只要你愿意开始行动像仆人，思想像仆人，神便会使用你。史怀哲说，世上真正快乐的人是那些学会服侍的人。第34天，我的人生目的省思。思想要点：要做仆人，必须思想像仆人。背记经文：腓立比书二章五节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思考问题：我比较关心被服侍，或寻找途径去服侍人。